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啊。我们接着上一次呢，我们靠主继续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人，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啊。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在第二节，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头呢，它有一个这个万物连词哈，就是说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一章结尾是有关系的啊。第一章结尾在讲什么事情呢？法老呢就吩咐他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你们都要丢到河里，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啊。所以说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呢，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个事情与是用来应付哪件事情的？应付一章二十二节法老和埃及人对所有以色列男婴的这种灭绝啊，是这个事情。所以说前面呢，法老用尽各样的诡计之后呢，他一开始是用诡计，用劳役，然后呢鼓动收生婆呢去杀以色列男婴，但是无效之后呢，他最终呢动了杀手锏，他用国家机器呢，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呢，命令所有的埃及人杀死以色列的男婴，从根本上呢，把以色列这个属于神的这个信仰的种族呢从地上涂抹，啊，是这样一个，并且使他们的女儿呢最终成为他们的婢女，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实际上第二章第一节呢，这个事情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前面呢是法老针对以色列人的灭绝，接着神那边的对策是什么呢？神就从一个利未家中兴起一个人，从让一个利未家的男人就是弟兄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儿就是姊妹，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来看，从第二章第一节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上次讲过第一章，我们知道哈，无论魔鬼呢用怎样的方式啊，无论是约瑟死了啊，这个敌基督的新王呢上位了，接着呢以色列人失去了政治权利，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然后呢这个恶王呢推行各种就今天说敌基督的政策，但是都不能阻挡神让以色列人按着应许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极其强盛这个事情。所以说你看，在第一章当中呢，无论魔鬼使用他的差役呢，用怎样的诡计、怎样的方法呢，都不能阻挡以色列人强盛。在今天来说呢，只要是神的教会，无论这个地上的魔鬼也好、掌权者也好，他用怎样的诡计、怎样的政策，他都不能阻止教会呢往前走啊。因为神在历史上呢，用各样的办法保全，或通过他直接保全，或通过这个收生婆啊，然后呢来保全以色列人。即便呢到了一章二十二节，就是最邪恶淫乱的时代，用今天来说，法老全面禁止基督信仰，并且禁止主日学，要把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孩童呢扼杀在这个信仰的这个摇篮当中。但是即使在这时候，就像今天这个最邪恶最淫乱的时代呢，神仍然有他自己的办法。神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的仆人，属于他的仆人啊。然后呢，从第二章当中我们知道，神在以色列中预备了摩西，而且摩西是从哪里预备呢？从利未人中预备的。而且神也在利未这个支派当中，就是从这个家庭当中，不但预备了摩西，也预备他的同工，他的哥哥，日后的以色列大祭司亚伦，还有他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男女同工都有啊。所以说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提到这个利未人的男子娶了利未人的女子的时候，其实呢为后边摩西起来做了伏笔，然后呢也为以后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的一点，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从出埃及记开始，以色列当中有一个支派开始兴起来，就是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呢， 你要注意，利比支派不是往后边经文才兴起来，实际上从二章第一节开始，神就开始已经是准备让利未这个支派，就是做全职侍奉的这些人兴起来，啊，而且你需要注意哈，你去看旧约圣经，你从这个出埃及记看到后边旧约圣经所有那些关于有历史记载的那些书，你会发现以色列每当信仰要复兴的时候，都是神从利未支派开始做工作开始。利未人在今天来说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牧师传道人。所以说在每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神怎样使教会复兴呢？只有一个答案，兴起一个传真道的牧师，兴起一群传真道的传道人。神首先改变的就是教会里在做全职侍奉，而且这里强调这个将要起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摩西，他父母都是利未人，这点非常重要哈。也就是说，就意味着这个男孩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母亲还是他家里的所有的人都是全职侍奉的。所以说这就是摩西他在属灵上的优势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虽然最终摩西被送到法老女儿那里，但是在他长大之前，他是在哪里长大的？在这个利未人家里长大。他妈是他的奶母，他在这个利未人家里接受的圣经教导，只等到他信仰成熟的时候，然后再放到法老那里。所以说，摩西他的信仰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坏的影响，因为他在进入埃及、进入王宫之前，他已经装备成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我们再谈一下利未支派，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神不单兴起摩西，也兴起摩西的这个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在这里，神也预备兴起整个利未支派。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未支派呢，是利亚给雅各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创世记二十九章哈，耶华见利亚就是被恨恶哈，就使他生育，然后连生三个，最后一个是什么？怀孕生子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实际上，这个孩子呢，你会发现他是在一种仰望上帝、信号上帝他母亲那种状态当中出生的，啊，然后呢，利未支派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你从这个支派啊，他们跟他们祖宗呢是有相似的地方。在创世纪当中哈，尤其在创世纪结尾，当雅各发出对十二个儿子以及十二支派的预言的时候，是这么评论利未人的啊，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什么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并且呢，最终你发现是一个咒诅，说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说他们没有产业，住在以色列当中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啊，这个利未支派因为在怒气当中任意杀害人命啊，砍断牛腿大筋，最终呢实际上是被神咒诅，然后呢分散在以色列当中啊。但是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你去看这个支派，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这个利未支派却成为一个以色列当中最蒙福的一个支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去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以色列人整个陷入到拜金牛犊的罪恶当中的时候，只有一个支派听从了从神来的呼召。他们做了一件人无法接受的事情，遵着神的命令，个人起来杀自己的邻舍并弟兄，然后杀完之后，最终还得到了神的称赞，分别为圣，被神祝福，最终在以色列当中，因为这个事情成了全职侍奉的支派。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哈，这个百姓放肆哈，亚伦得纵容他们，然后呢神就感动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站到我这里来，于是谁呀， 利未的子孙都跟着摩西，然后摩西命令他们个人挎刀在营中往来，杀那些拜金牛犊的。然后利未的子孙照着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什么3000。然后摩西说，你们就说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啊，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利未支派呢，他身上有粮，实际上有一种我们可以说特质啊，就说首先的利未支派呢，这里的人呢跟他们的祖宗利未一样，实际上血气是很重的，容易发怒，容易充满血气。如果在世界上凭着自己的意思，那就是任意杀人流血的那种暴虐之子，他们把那个事件城全部都屠城了啊。但如果这样的人他有一天被神使用，那么他这样的性格和特质也好，就会被神转化成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坚持原则的人。所以说当以色列陷入到拜金牛犊的罪恶的时候，唯独利未人跟摩西站在一起，他们在那个时代拿起了刀守住了以色列，才使得以色列在那时候上帝的怒气消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利未人在今天来说呢，是上帝呼召的这种仆人是什么呢，他在世的时候凭着自己的时候，这个人是有血气和怒气的，但是呢这个人呢如果归到主里面呢，他是有原则。其实我做利未，我从坐船的人到后来被暗牧哈，其实我能体会到，因为说实在的我就是这种人。那当年那暗恋我的牧师在暗恋我的时候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有这种锐利，或者说这种有时候有血气有怒气在里边，但是呢如果被神使用的话呢，那也是会是一把利刃，用于宗教改革，铲除教会当中的罪恶，本着圣经真理呢，然后带着弟兄姊妹呢去往上帝那里去走。所以说利未支派呢就是这种人，曾经呢是暴怒之子啊，充满血气能够去屠城，但一旦被神使用呢，在教会当中就是基石啊，神会把他这种性格呢转化成为神能使用的方式，让他成为一个什么人呢，比其他的支派更有原则，更敬畏神，更坚持真理的人。你无法想象上帝让利未支派人拿起刀来杀他的弟兄，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在今天来说呢，就是不看人情，在教会当中铲除罪恶啊，把那些拜金牛犊的那些人都赶出去，你不赶你就出去。所以说最后的时候呢，那个事情才告一段落，不然的话后果还是很严重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摩西的诞生啊，看到他的家，再看到利未支派，你就会发现神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利未支派作为全职侍奉的支派兴起来。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说那女人呢怀孕了，然后生了一个儿子。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俊美啊，圣经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哎这个人长得太帅了啊，帅的让人啊就眼快瞎了，所以不得不爱护他，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说啊，那个女的见他是好的，良善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创世纪说神看着是好的，神创造一样说神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个利未人的母亲这个家庭是属灵的，他是有属灵的，从神呢从圣经来的看见，他就一眼能够看出这个孩子在神眼中是好的。有些人在出生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为什么有人出生的时候从生下来人家给起名叫拿巴，生下来就是个坏种，就是个畜类啊。但是摩西呢从生下来那天，他利未人的这个母亲一看这孩子就是神眼中好的啊。后来你看啊，他的最后当不得不把他放到这个葡萄箱里飘出去的时候，他的姐姐也远远的站着要看他怎么样。实际上不光他母亲，整个家庭都知道这个孩子是神选的，这孩子将来神要预备他有侍奉的道路。所以说他的母亲是因为看到了神的旨意， 看到了神在孩子身上所做的事情，他才将他隐藏了三个月。希伯来说称摩西的父母是什么？有信心的人，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惧怕亡命，与之前那个敬畏神的收生婆一样，信上帝，敬畏上帝，不怕人，甚至不怕君王。所以说这是被神接纳的信心之举。无论外面的政策怎样，无论外面的政策是禁止聚会也好，禁止孩子向教会接受主日学也好，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呀？啊，咱们来看第二章第三节，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 搁在河边的芦苇中。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藏了三个月之后啊，已经没有能力再藏了，也就是说他们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跟读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能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接下来看神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即便我们有时候感到这种压力也好，来自世界掌权者的压力，但是你要相信神不会让你憋死，或者说让你所忍受的是你根本不可能承受的。所以你只管相信神，只管把你的孩子带到主那里。这时候不能藏了。然后呢，他就为他取了一个蒲草箱啊，在上面抹上那个柏油和沥青。注意这个蒲草箱啊，这个蒲草箱的箱啊，原文就是方舟的意思。你看到这里跟造方舟一样哈，造用鸽粉末造一只方舟啊，然后内外抹上松香，看到没有哈？那外头抹上柏油和沥青，原文是柏油和沥青，然后把它放在，注意哈，这个女她里头，这个盒子是一个女人，在圣经当中啊，圣经来所有谈论这个蒲草箱都是用这个女她，然后呢，把这个箱子放到河边的芦苇当中。实际上，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向神所能做的只能是信神等候神，因为神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只能干什么？我们只能去信。我们呢也不能永远保护我们的孩子，让他不受我们的伤害，因为有一天孩子要长大，要离开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一个有信心的父母，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在孩子不得不离开他之前，把孩子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方舟当中。用今天来说呢，就是带到主的教会当中，在这个时代的法老和差役找到他们之前，让他们得救，让孩子在主的圣舟当中，只有方舟，只有教会，只有基督的这个家，能够使这些孩子们，就是神的儿女们，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保住他们的灵魂。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凭着信心把我们孩子放在方舟当中，带到教会当中。当有一天你不能再保护他的时候，当有一天他不得不离开你的时候，神能保护他。神在那个时代怎样保守摩西，也必能保守那些真正相信神把孩子献给主的那些人。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这是说他的姐姐哈，又出现了一个人，他的姐姐，他的姐姐使自己从远处站着，为什么呢？要看看，要知道接下来有什么事情会临到摩西。摩西的父亲是属灵的利未人，摩西的母亲是属灵的利未人，他的姐姐是什么？也是利未人。所以说他的姐姐这么做，他的姐姐站到远处 是要看看神会怎么拯救这个他所拣选他放到这个家中的这个小利未男孩。你要知道摩西的姐姐是女先知，从小时候开始神就预备这个女孩做女先知，而且接下来当他看到神在摩西上拯救的这些事情，就是临到摩西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看见会影响米利暗的一生。所以米利暗也是全职侍奉的啊，米利暗也是有信心的。第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注意这个连词哈，袜子说，接着法老就来洗澡了，法老的女儿就来洗澡了。怎么就这么巧呢？神安排的。法老的女儿下来沐浴，她的女仆呢在河边走动，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就清楚的，注意哈，清楚的看见那个箱子在那个芦苇当中，她藏起来是为了不让埃及人看见，但她藏起来不让埃及人看见是等着上帝让她看见的那个人看见。接下来呢，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在上帝安排的时候下到这里洗澡，然后清楚的看到那个芦苇中间那个箱子，她就差遣她的婢女把，注意那个女她哈指的那个葡萄箱就是方舟，把她取过来。神的旨意一会儿都不会答应，就在这个恰恰好好的节点，一切开始成就。第六节，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就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好，我们来看，说他打开这个箱子，他就看到里边那个孩子，说看哪，那个男孩在哭，他就怜惜他。你注意哈，圣经说看哪，摩西在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被抱在法老女儿手里的时候，她才开始哭，哭早一点哭晚一点都会死。然后更奇妙的是，这个法老女儿对摩西生出了怜悯，一种不可思议的怜悯。你要知道，法老是敌基督的，极度仇恨以色列人，法老女儿是这个体制里边的最高层，最高层的那个家族，但是神却让这两个本是仇敌的这样的人呢，当他看到这个希伯来的男婴的时候，他被他的哭声感动，不是说被他的哭声感动，这个哭声触动了他，他竟然生出了怜悯。神可以让法老刚硬，也可以让法老的女儿不刚硬，这一切都出于神。你注意这句话，原文是这样说的，你看一下那个麦克是否通了，我看闪了一下红灯，有声音吗？哦，好，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哈。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里。说这是希伯来人那个孩子，我看这里。那荷尔本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啊，这是来自希伯来的孩子当中的一个，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吧？这句话首先是说呢，他看到摩西的时候，他能清楚的知道这是以色列的男婴，因为什么？受过割礼嘛，能看见有割礼。然后呢，他也知道他父亲命令埃及人把以色列人扔在河里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这句话意思说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男孩是所有被淹死的那些希伯来男孩当中的一个。然后呢，很奇妙的，他没有照着他父亲的命令去对待这个摩西，这个事情是出于神。一个埃及人怎么会有怜悯呢？一个赵家人怎么会有怜悯呢？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神改变他的心智。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的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我们来看，说然后呢，这个法老，这个他的姐姐写错了，这是个男他， 说这个摩西的姐姐呢，就对法老的女儿说话，说我去从希伯来人的妇女中给你呼唤一个奶母，可以吗？让她为你乳养这孩子。首先，你看2章4节哈，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看这个男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摩西的姐姐呢，是信神的一个女子，后来是以色列当中女先知。她清楚地看清了摩西是上帝所呼召的人。所以说，当摩西的父母再也没有能力保护摩西的时候，他就从远远看着，看看神能为摩西做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哈，这个女子就是摩西的姐姐，她也是一个敬畏神有信心的女子。因为当她知道神开道路的时候，她跟上去把该说的话说了。当她看到神在法老女儿心中动工的时候，然后他存留这个男孩的性命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说呢，他就知道这个男孩真的属于神，以后神要使用这个男孩，他就凭着信心勇敢站起来向这个权贵说话。他提出了要求，要求法老的女儿不使用埃及的奶，用什么希伯来的奶来喂养这个希伯来的男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让孩子在希伯来人当中长大。他不单希望这个孩子保住性命，他更是有看见，希望这个孩子能在利未人的家庭当中长大，保住这孩子的信仰，让这孩子在他人生的开端懂得敬畏神、依靠神。所以说，谁来乳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谁喂养一个孩子，谁教育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信仰就会受那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女的。我说这个你别不信啊。我有三个孩子，女孩，但是有一个孩子呢，其实这么多年也打过他，也骂过他，但他那诡诈始终是不好改。为什么？他从小跟，他从小实际上受过，那时候姊妹呢，那时候软弱，哎呀，光忙于世界赚钱，结果把孩子给他妹妹带，他妹妹负责乳养教育。实际上我曾经说过啊，我妻子家中他那个妹妹是个魔鬼，就是那种非常邪恶的人，家境都妥，所以说孩子吃过他的奶之后呢，然后受过他的影响之后，到现在是诡诈，到现在都没改，真的是有影响啊。所以说，什么样的人乳养这个孩子，是埃及人、摩亚人还是以色列人，这对这个孩子信仰是非常大的啊，在信仰上影响。所以说，你看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在这里哈，你能看到他对神的敬畏，因为他懂得不单要保住这个男孩的性命，更主要是保住这个男孩的信仰，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尤其是这个将来要做神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摩西。所以说，他看清了神的心意，看清了神的道路之后，他就大胆的给法老的女儿提要求。人会在这种场合敢说话吗？除非他看到神的旨意，那是法老的女儿，谁敢给他说话？而且是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呢，摩西的姐姐就敢，因为神给他的这种智慧和信心。第八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啊，然后呢，在这时说的，法老女儿就回答说：“去吧。”我看到这个要求，实际上在外人来说，尤其是在信不尽信的人，觉得很得寸进尺。人家都保了你性命了，要带到皇宫里的这种好事，你现在这么多事儿。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不会这么看，啊，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出于神。然后这个注意哈，说这个童女，在这里用这个词说童女就去呼唤那孩子的母亲，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童贞女、处女，你需要注意哈。这个时候的摩西的姐姐是一个内心纯洁、内心干净，在神面前全凭着信心做事的，啊，而且呢有属天的恩赐和看见，为了保护神仆人，不顾性命的安危，跟以后那个民数记十二章的那个米利暗是截然不同。到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米利暗学游了，啊。他挑动亚伦，因为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诽谤摩西， 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给我们说话了吗？啊，我听我这种论教，说哎呀，你祷告上帝听，俺祷告上帝也听，就这种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上帝向那二人发怒，然后米甸长了大麻风。啊，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米甸他在教会里待久了，他身上他是有变化的。到后来的时候，他不像以前这么单纯，这么有信心。后来就成了一个，咱说实在就有点那种长舌妇，那种挑拨离间的那种恶妇的什么。但最后他应该是改了，被上帝揍了一顿。但是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内心是很纯的，啊。所以说，一个人是同一个人，但是干的事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里边变了。啊，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然后你看哈，法老的女儿不但答应这个要求，而且说：“你把孩子带去。”让孩子的亲妈去乳养他，而且还给工钱，然后这女孩子就抱走，这个女人就抱走养他，啊，这真是出于神迹哈！法老的女儿呢，不但同意了摩西姐姐的要求，而且最终是摩西的母亲养着摩西，乳养着摩西，而最后法老的女儿还给出了工钱。你注意哈，你对比对比摩西的一家，这利未人的一家，你再对比对比。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哈，泡在埃及几百年，在艰难的劳苦当中，为法老建造基货城，最终那两座城取名为比东和兰塞。我们上次讲过，就是给法老增加了容量啊。他们甚至保不住自己的孩子。所以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哈，不仅自己醉心于世界的荣耀，也挖空心思让孩子学着学那，花出很多钱，耗费巨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一提出让孩子聚会啊，学主日学，哎呀，心里烦，烦得很。那结局是很惨的。但你看这利未这一家，这摩西一家哈，当人家坚持原则，人家是想的是什么？摩西的姐姐，摩西的父母。想的就怎样把这个从神那来的这个孩子能够保存的好，让他将来完整的交给上帝使用，而不是毁了他。摩西的姐姐，她不是说因为摩西的命保住了，哎呦，以后能进入体制当官了，能当法老女儿的这个儿子，这多么荣耀的事情！哎，怎么都无所谓，喝什么奶都无所谓啊，没有这样，就是必须接受我们圣经的教导。啊，否则你那儿还不去嘞。所以说，当基督徒哈，尤其是传道人牧师的孩子，包括基督徒的孩子，你这样把孩子交给神的时候，你心里注重的是这孩子以后他的心智都属于神，你保护这孩子的信仰的时候，你按照圣经教导，你去抚养这个孩子，神就为你开出路。啊，而且呢，最后不是你拼命挣钱养活法老，而是法老的女儿。他出钱维持你的这个开支。我这不是在开玩笑，我家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你是选择像那些其余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坑坑坑一生的劳苦，最后给法老盖了两座基货城，还是像这利未人一家一样有这样上帝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帮助，这个你自己选择。但是这一切要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是做不来的。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注意哈，这孩子长大了，后来会提到两次长大，我跟你后面会讲。所以呢，摩西在正式。进入埃及这个体制之前，他信仰已经被教导清楚。他在进入世界、进入埃及、进王宫做官之前啊，接受那些洗脑的东西之前，学习埃及的文化之前，他已经 被完整的教育了敬畏神的知识。然后呢，他后来被带到法老女儿那里，他给他起名叫摩西，摩西就是被拉上来的，因为他说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哈，虽然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她也帮过摩西，但她终归是埃及人，她并不敬畏神，她也不明白真理，她没有圣灵。所以说她对摩西一生这种奇妙的人生，她只有一个看见，是我大发怜悯给她的，要不是我当年救她，她早淹死了。所以说她把摩西带回去，是希望摩西一生感恩她，为她和她的体制去侍奉啊，为建设这个国家，为建设这个体制呢去奉献自己的一生。所以说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最终他必然分道扬镳，因为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而且呢，他起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但这个名字最终保留下来，因为他说了这话，虽然他有私意，但这话不出于他自己。这话本质上意思是什么？摩西是神从水里拉出来的。然后我们看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注意十一节啊，说当那些日子来到的时候，摩西长大了。什么日子？就二章十一节发生在事情的日子。十节说孩子长大送到法老那里，到十一节又说长大，人不能说两次长大，这一次是信仰和心智觉醒了。在埃及待了几十年，最终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神让他知道只有以色列才是他的家，只有希伯来人才是他的弟兄。所以说十一节是摩西信仰开始觉醒的时候，因为希伯来书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怎么样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得到赏赐。神从这个时候开始让他真正长大，而且让他开始留意属天的事情和永生的事情及将来的赏赐。他开始关注今天来说教会的事情，关注教会的苦情，弟兄们的苦情。说他就出去往弟兄那里，他看见他们的苦役，就服苦役。其实这是神感动他气的哈。你看《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这神在感动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还需要注意一点，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点哈。神是能感动你，但如果你的信仰不正确，你从小学的是生命神学，学的是改革宗那种荣耀神学，说我要在世啊努力赚钱荣耀神啊，干嘛要去看你的弟兄？在埃及多挣点钱不是荣耀神了吗？但是不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纯正的希伯来信仰，敬畏神的信仰，以得救和永生为目的的信仰，神就是感动摩西，他还在皇宫里，都能荣耀神，我干嘛上在泥窝里去啊？给这帮浑身脏兮兮的人在一块儿，我当法老的女儿，当法老的这个，当法老女儿的儿子，不是能更好的荣耀神吗？你看神的儿女也不是都是奴隶，你看我就是啊，在体制里边混得挺好。所以说他从小从利未人家里接受的纯正的信仰是他能够出来的根本。如果没有从小敬畏神的信仰，从小喝埃及的狼奶长大的，他就不能放下这种舒适的生活，他怎么会看过那苦难当中的弟兄呢？谁跟你一块受苦啊？我过我好日子就行，我才不管你呢。所以说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埃及不是他的家。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宝贵，他想要得到属天的永恒的赏赐，因为他从小父母教导他 接下来说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信耶稣是为了罪得赦免进入天国，将来得能够在神的家中有永恒的基业。如果他从小接受的是基督徒在世要多赚钱，努力赚钱荣耀神，那就废了，我跟你说。所以说今天很多传道人和牧师废了，就只能到那一步了，因为你心毁了。然后啊，他除了看清楚弟兄的苦难，说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注意这个词啊，我觉得应该翻译成毒打，或者说在致命的要命的殴打他的弟兄希伯来们。这个词原文是击杀的意思，就是照死里打，能打多狠到打多狠。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个案吗？不是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这种毒打天天都有啊，打死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这种苦难和伤害已经太久了。今天谁会在乎弟兄的苦难？我今天看很多这个西方的所谓的基督徒政客，天天打着基督徒旗号为自己募捐，为自己拉选票，然后基督徒全世界的受苦的基督徒需要他做点事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关注少数族裔啊，在某国的少数族裔受压迫，这些装，整天在这装啊，在这假冒伪善装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政客，他什么时候关注过那些受苦的基督徒呢？所谓的保守派不过跟那些左派一样，天天哎呀种族平权，哎，少数族裔受苦，你是弟兄吗？是弟兄就会关注弟兄的苦难，除非是假弟兄秀情怀的，才会在世界上作秀。然后我们来看哈，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注意一个事情，你看十节和十一节啊，第十节呢谈到呢孩子长大的时候呢，然后被带到法老女儿那里，然后十一节说什么，说摩西信仰觉醒的时候就开始到以色列人当中。圣经没有谈摩西在埃及具体的那头四十年到底干过什么，没有。但是使徒行传呢是这样说的，说四十前的摩西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是才能，然后到四十岁的时候突然心中起意去看他的弟兄。也要说出埃及记直接省略了摩西在埃及的功名富贵。然后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我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领出来呢？说主啊，我第四章第十节，说主啊，我是素日不能言的人，自从你对你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然后第六章三十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可能听我。那到底摩西是能说还是不能说？其实很简单，在埃及的时候能说会道，在旷野那四十年最后什么也不会，光会牧养。今天说一个牧师光会讲道，光会牧会，其他什么都不会。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摩西在埃及做法老之子的年日，所有的功名利禄没有任何价值啊，不过是最终之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不纪念他中间这段时间，神只纪念他在他希伯来的父母那里接受圣经培训，以及他离开皇宫去帮弟兄行公义打扫埃及那个事情，还有他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记这些事情。他在世界上那些功名利禄根本不配进入圣经。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圣经刻意省略中间这段时期，其实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出埃及记这一章从第一节开始， 圣经重点提了一点，摩西是利未人的后裔，娶了利未人的女儿，然后生出来的利未人，虽然被法老女儿收养，但是最后却是在利未人家中受了教育，负责乳养他的、教育他的母亲是利未人，也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一个纯正的希伯来人信仰。圣经直接从他在利未人家中成长，然后直接跳到什么，他离开皇宫这个事情，讲到他为他的弟兄伸张公义。也要说关于摩西在埃及的日子，神只记载了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有很多的历史说，包括犹太人的历史讲摩西在埃及，哎呀，什么非常非常有能力，打仗干什么事都很有能力，也许是真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弟兄姊妹，神如果让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先让他的利未人，先让他的仆人出埃及。实际上，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无论是摩西，还是新约的保罗，还是今天的那些牧师，无论你曾经在世界上有多少功名，都应该在蒙召做仆人之后彻底的放下。你要知道一点，你曾经那些看为很重要的情怀的东西，你那些情绪，你那些哎呀情怀，在上帝眼中一文不值。一个牧师他本人，包括他要所要牧养的会众，要想在属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要想真正进入天国，进入永生，进入应许之地，你一定要跟你在埃及的过去说再见，彻底永远的断开。一个带着曾经在世界上的荣耀和情怀去牧会的利未人，他不能把以色列人真正带出埃及。所以说在今天来说，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的讲道，他的侍奉，他牧养教会，埃及的东西越少，他讲道越纯，越纯粹，越符合圣经，他的试探越少，他走的弯路也越少。一个纯正的牧师，一个彻底跟埃及断绝的牧师，他就会从神那里得到越来越多。所以说，一个没有埃及情怀的牧师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干净利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哈，我是真的感受到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很多人嘲讽我呢，没有文化，不懂人情世故，啊，有的甚至有的牧师攻击我说我做事一刀切。其实这恰恰是神给我的，因为正是我这样的经历，埃及的东西少嘛，情怀也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在埃及那种成功啊，那种所谓人所谓的出息之类的，所以说靠主管理教会，讲到牧养教会的事情啊，会看得更清楚，会做得更彻底。而且你看哈，弟兄姊妹，摩西呢，他的一生绝对是一个神迹。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着他在埃及的这种所谓辉煌的经历，人怎么能舍弃到这些东西呢？摩西是法老，曾经是法老女儿之子，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传道人在世界上都成功啊。摩西拥有今天所有，不光是有很多贪财的基督徒，包括所谓的外邦人都梦想得到的地位，但人家断然舍弃了。而且你看整个摩西五经，我看不到在旷野摩西用人的东西来管理教会，有没有啊？没有。我能在列王记看到有很多人事很多的那种君王靠人的道理管理以色列人，今天我看到很多牧师用人的道理治理教会，我没看到摩西用人的办法，用人的道理去管以色列人，没有一次都没有。 我也看不到他把过去埃及的知识应用到教会当中。因为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用40年的时间废了摩西，最后也不会说话了，什么也不懂了，说你别叫我信，我不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摩西，我不会说话。这是曾经的摩西，不是的。很多人觉得摩西傻了，但是在上帝那里这是必须的。我今天见过很多牧师和很多中国教会的，不光一些加拿教会的传道人哈，经常讲到啊，跟弟兄姊妹谈话之间没事就回味着自己在埃及的荣耀，说哎呀我以前怎么样啊，学习很好，以前是什么什么什么领袖也好啊，带领多人啊，那种情怀，哎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然后我还见过很多崇拜名目的人，那些谄媚之徒经常说，哎呀某牧师啊从前是哎非常有智慧的大有学问的啊，然后说保罗，说你看保罗啊，如果不被上帝使用，那是以色列的第三把手啊，啊说某牧师如果不投身传道，那就是国家法律系统的什么官员啊，什么某市公安局长。我告诉你，摩西不被上帝使用，保罗不被上帝使用，某些牧师不被上帝使用，他只有灭亡这条道路。你所谓的不被上帝使用，在世界上就会有功名，那是放屁！我告诉你，不可能的。而且这些有情怀的牧师，我发现一个特点，他到教会关键问题上，他就喜欢人情，不会遵循圣经的教导。他还告诉你，哎，怎么总是对着一个女人勇敢啊？哎，都照你这样，那你就不能活在世界上了。哎，你所说的那问题都是小问题，咱不知道什么问题是大问题。反正神看为重了，他都觉得是小事儿。因为什么？埃及病太重了。啊，民数记12章第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就翻译是错误的。原文是摩西啊极其卑微，没有为人这个事儿啊。就说这个摩西从了一个在世界上非常高大挺拔的人，最后成了神面前一个，哎呦，趴在那里就是卑微的一个人。为什么？世界的情怀和荣耀都没了，只知道敬畏神了，只知道主啊，我什么也不行，你来拯救我吧，我也不会说，我也不会干，哎，你别叫我去了，主啊，你愿找谁找谁去吧。一个人只有被上帝打成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像摩西一样侍奉，要不然的话，动不动他哪天情怀上来，哎，他就开始犯病，你知道吧？而带着他所有的跟随他人都犯病。所以说牧养教会从打碎你里面埃及的情怀开始，否则就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当你的埃及病在关键时刻魔鬼引诱你发动的时候，你不光会害死你自己，你会把整个教会害了啊。12节，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原文说他转过来往这看看往那看看，一看没有人，说他就击杀了那个埃及人，便把他藏在沙子里。这个击杀埃及人跟前面那个埃及人毒打希伯来人那个词是一样，就是照死打啊。你看11节啊，打希伯来人。但是我告诉你哈，很多人说，哎呀摩西犯罪了，哎呀摩西不包容啊，没有在世界上没有主的见证啊，如此残暴。使徒行传7章24节却说，这是爱上帝爱弟兄的为弟兄伸冤的公义行为。说使徒行传7章24节，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圣经说什么？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手拯救他们，这是从神来的拯救啊。我再问一下，摩西打死这个畜生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按照出埃及记21章摩西律法上帝的原则， 若有别的伤害，就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埃及人被打死是活该，我说实在的，应该多打死几个啊，因为他伤害上帝的民啊，摩西有能力出手，摩西为什么不帮啊？所以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说然后第二天他在第二天出去了，说看哪，两个希伯来人男人在争斗。他就对啊，原文说他就对那邪恶的说，邪恶做的说，你为什么殴打你的邻舍呢？这个殴打原文也是照死的打。你会发现埃及人照死的打以色列人，摩西然后为了报仇照死的打埃及人，最后以色列人照死的打以色列人。有人作恶，有人拯救，然后有人在后边继续捅刀，就这个样子。这也是今天教会的样子。这个人打他弟兄的这个手段和程度啊，就跟那个埃及人要把那个以色列人打死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埃及待久了哈，在埃及人这种苦难当中，世界的奴役当中待久了的人啊，他不光会失去安息，觉得命苦，而且在这种长期的人压人狼性文化当中啊，都要什么争着赢在起跑线上的文化当中啊，你会发现以色列当中的一些人，就今天说教会当中人，也学会了跟埃及人一样，学会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他们跟埃及人一样，学会了不公不义，学会了欺压，还学会了什么理直气壮的在那里嚣张作恶，还好好的啊。后来摩西说的，他还好好的人。你在今天能够看到教会里边有这种玩意儿哈，作恶不公不义，还以为挺有理儿。他们学会的实际上今天来说就是左派哈，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那个白左，就这种生存法则，什么劣币驱良币，用恶人治理弱者，然后呢剩下的人们每个人再去寻找比自己更弱的人下手，最后形成一个金字塔，个人都踩着这个更弱的人然后上位。所以说埃及的罪恶和不公义以及残暴的事情，在这几百年当中不知不觉的就到了神的家。今天教会当中充满这种不公不义和残暴的事情，我讲到经常批评这些事情，然后有的牧师说，哎，你们光批评人呀，这种教内的罪恶我不能说吗？没有人欺压到你头上，或者是你没看见，不证明这些恶事不存在。我讲的这些哈，我批评的这些罪恶和问题都是我遇见的，否则我不会说，我不会去乱讲的。这里的这种情况就是今天基督教的情况，不光外邦人邪恶，他那些残暴你都学会了，他那些不公不义欺压弟兄，那些耍鬼仗的时候你都会了。所以说今天教会实际上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变得能够容纳罪恶，容纳强暴，却不讲公义，是吧？二章十四节，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儿必是被人知道了。”原文说：“谁设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在我们上面？看了吗？难道你所要说的就是要杀我，像你对待那个埃及人？”使徒行传七章呢，称这个作恶的为欺压弟兄的。我们来看哈，神呢让摩西呢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压的苦难，也让摩西看到以色列人苦待去殴打以色列人这种罪恶，也让摩西看清教会里的罪恶，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恶行，以及基督徒欺压基督徒不公不义的这些东西，也让他看清楚这恶人的嘴脸。所以说教外的罪恶，教会中的罪恶，恶人的嘴脸，哪一样看不清楚，将来都不能抹灰。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在以色列中在教会当中作恶的，行不义欺压人的，哎，他反倒理直气壮，啊！我那年我看到一个在宗派里边啊卖牛羊羔的一个阎锡别，啊，最后开大会的时候，啊，最后我斥责完他，我发现他倒理直气壮，然后公开，哎，最后在讲台上说，哎，我给大家道歉，哎，我从小大家都让着我，哎，我们教会那些什么。什么政法学院那些高级教授都得让着我，哎，我就这样，哎，谁也管不了，都得让着我。你什么东西啊？你是？今天教会里边就这种畜生。在教会里欺压弟兄，不公不义。还有他还嚣张的不得了，哎，在教会里边做起恶来无所畏惧。这人真的该死，要上去咒诅这人。啊，青年教会里边充满这种人，我告诉你。你说什么？你看不见？那你是瞎子，啊？说摩西啊，就害怕了。说，哎呀，这事儿真的被人知道了，谁举报的？埃及人吗？因为十二节说的很清楚，摩西打人的时候说左右看一遍，没有人，也不说没有人，只有一个被打的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欺负人的，谁举报的？那个被打的人举报的嘛。所以说。以色列人举报了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人，摩西体会了耶稣的心情，神派耶稣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把他举报了，就卖了，被杀害了，这是预表基督的。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到米甸地居住。我们来看啊，说法老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就开始搜捕他，搜索哈，为了干什么？为了杀了摩西。至于嘛，为了一个埃及人也没名字，这个埃及人嘛，估计也是个底层的一个监工，也不是什么高档人士啊。摩西可是法老女儿之子啊。但是即使如此哈，即便呢，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啊，你就今天来说跟赵家人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但是当摩西杀死一个极为普通的埃及人的时候，瞬间炸锅了。法老要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把他抓起来杀掉，摩西这层关系保不了他。你要知道，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在王宫里学会了埃及一切的文化知识，据说摩西还为埃及立过功，仅仅是因为杀死了一个底层的埃及人，法老就要把他杀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从本质上来说，虽然普通的埃及人是法老的奴隶，但是论到奴隶的身份，希伯来人是更低级的、更低一层次的奴隶。也就是说，即便一个基督徒像摩西一样能够在体制里边，在这个国度里边混到所有人都羡慕的这个最高的权位，但是你从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个高级奴隶，你永远不能成为法老真正的家人，你永远不是赵家人。你要知道，你跟他们的关系再近，今天来的话你也不姓赵。我告诉你，你是个外人。他埃及人，他关系再低，他是埃及人。所以说，你看到创世记四十三章三十二节，约瑟就明白，吃饭的时候都不能摆一桌，因为埃及人和希伯来人不可以一起吃饭，这是埃及人厌恶的。你低一等吧。创世记四十章三十四节，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得给法老说要住在歌山地，躲着埃及人。因为在埃及，即使埃及的奴隶也比希伯来人高一等，而且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他就是靠挑动民族主义、制造阶级仇恨来起家的。一个希伯来人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这是他的意识形态和他治国理念当中绝对不能容忍的。一旦他挑战打破了这个事情， 作为当时世界的这个最高统治者，他绝对不会放过摩西，即使你跟他女儿是养子的关系，也救不了你。另外一个，当摩西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摩西已经知道自己后来会怎么样了。这个事情只是说早暴露晚暴露的问题。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摩西早就做出了选择。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使用一个人，啊，你要面临在神的国跟世界的国之间做出抉择。为什么体制里边很多的人他不能信主，或者说他只能去三次教会？因为他没法舍下这些荣耀，你懂吗？你别说混到摩西这个地步，就是不如摩西，他也舍不清楚，他也舍不掉那些利益和福利。但是摩西呢，靠着主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在世界和天国之间，在埃及和教会之间，他选择神的家，因为他想要永生，想要永恒的赏赐。但是摩西呢，从法老面前逃脱了。其实呢，从摩西出生以来，一直到他所经历的，神保守他，法老没法杀死他，因为神最终要使他带领他出埃及，所以说法老怎么抓他都没有用处。说然后呢，他就在米甸这个地方停下了，他停在米甸那里有一口井上啊。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表明啊，只是说短暂的停在那里，不想长期居住。他只是说找一个有水的地方，离法老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歇一歇，然后再到打算。但神最后让他在这地方长期住下来，住了40年，因为神在这里要预备他。首先我们看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神给他选的。我跟你说，并不出于他自己，虽然他有自己的打算。米甸呢，是亚伯拉罕从他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后裔。米甸哈，基土拉。甚至说亚伯拉罕把一切给了以撒，然后把所有的财物、羊群都给了他庶出的众子，就是像米甸这样的儿子。趁着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哪里去？往东方去。实际上，摩西逃到这个地方，表面上呢，他是想尽量找一个远离法老这个势力范围的地方，但是这其中有神的安排。因为米甸人，他实际上他有一半的习惯是游牧民族，他是有牧羊习惯，跟以色列人习惯是怎么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你看接下来2章16节的这个米甸祭司和他七个女儿都是在干什么？都是在喂羊群。而且神后来呢，你看3章1节的时候，神让摩西在这个地方做牧人40年之久，重新拾起他祖宗这个牧羊的这个侍奉。从前在埃及混的年日太多了，重新做牧师就要习惯一下啊，从牧羊开始。而且呢，在米甸这个地方呢，它位于西乃半岛的东南的地方，在沙漠当中，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山？何烈山。神在40年之后呢，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的3章，上帝说给你个证据，就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在这个山上侍奉他。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神的山所在的这个何烈山所在的地方。啊，上每一步都有神的旨意。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真正出于神的牧师，他的脚步不属于自己，啊。但是最好顺服。16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印他父亲的群羊。说然后呢，有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就来了。这个有个然后啊，就是忘我。哎，这么巧呢？哎，咋这么巧？是上帝的安排啊！就恰巧在这里呢，上帝让遇到了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注意这个米甸祭司啊，圣经没有说这个祭司到底信哪位神，但是呢，你看他的一些习惯，牧羊，还有后来你知道他献祭的，看出来第18章1节，他献祭。 这个米甸祭司啊，他一定是受亚伯拉罕的影响，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基土拉生的后裔，他从亚伯拉罕那承传的信仰。所以说你看创世纪十八章哈，后来的时候第一节，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埃及为这个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情，从埃及领出来的事情，他就赞美神。而且呢，他把这个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和他两个儿子带回来，想要继续跟摩西做家人。你看，而且呢，摩西见他的岳父向他下拜，和他亲嘴问安，把他带进了以色列人的帐篷，摩西也接纳他。后来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八节往后哈，摩西给他讲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情，然后他就非常欢喜，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并且他承认耶和华的名字啊。后来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二节，他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献完之后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和摩西一块吃饭，神竟然收了他的献祭。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是祭司哈。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麦基洗德，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都能献祭。要说这位祭司啊，其实他的信仰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你要明白。所以说神给摩西预备的这个环境是很好的，在这旷野四十年呢，不是埃及的东西，倒是跟他祖宗有关系。而且这里提到他七个女儿来去给羊喝水，他有儿子的。但是你看，在这些恶人欺负他姐姐、欺负羊群的时候，他儿子们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很有可能那是当时的儿子是年龄很小，没有办法去担任这个牧羊的工作，而且打水是女人的工作，但是牧羊是男人的工作。因为没有儿子，所以说七个女人一起来，但七个女人也打不过那些坏人，说他们近前来取水，把那个水灌满了那个槽，然后让他父亲的羊群来喝水，实际也说水也灌满了，槽也灌满了，等着喝水，然后牧羊人来了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又印着他们的群羊。就这些牧羊人很坏哈，这几个女子嘛，好不容易费着劲把水打满了准备喝的时候，他说你出去，然后哎把撵走了，然后他们的羊来喝。所以说这些女子最后只能等到喝最后一杯，就不断被人欺负。而且这种事情呢不是一次了，你看十八节说怎么今天回来这么快，每天都是最后回去。哎，说在这些欺负这七个女子的这些牧羊人简直就是畜生啊，我觉得真应该活该被打死，但是摩西可能没打死他们。说摩西呢就起来拯救他们，并使他们的羊能喝水。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摩西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人，他拥有属天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有公义。当以色列的弟兄被埃及人殴打的时候，他打埃及人；当他在外头看到这种七个女子，没有人啊，没有男人去帮助，在这里牧羊的，在这给羊喝水的时候被欺负，他把这些恶人打走。所以说，后来为什么米甸祭司耶特罗尊重他？因为他感受到这个人真的是属天的一种子民，世上哪有这么公义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嘛。但是哈，我再说一遍，行公义首先是在教会行公义，然后才是对外人。这不就是之前是帮助弟兄吗？后来才是帮助这个米甸人，在教会当中，在以色列不行公义，纵容强暴，然后你说我要到世界行公义，做梦去吧。在教会就不长公义。所谓到世界上行公益，我跟你说只不过是蹭流量博眼球啊，有选择的行公益是不可以的，由内到外，从教会到世界啊。另外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女人是不能牧养教会的，七个女人加起来也不是这些恶人的对手，只能男人来牧养教会。所以说作为牧者牧养教会，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牧养教会是极其惨烈的属灵战争，因为牧师啊不是光做好人的，牧师有时候要翻脸的，要骂人的，要斥责教会里的罪恶的，要保护羊群的，并按时给水喝。女人能行吗？我不是看不起女人，我听人说过有一些那种台湾女牧啊，经过培训的，哎，长得是 哎呀，非常漂亮，然后说话，哎呀，拈花微笑，老多男的都喜欢去听。你说这种女木，在这种场合能起作用吗？在这种场合，跪下，哎呀，我们要见证啊，让给这其他的牧人先喝水，我们最后喝啊，实际上人欺负的够惨。所以说，只有摩西这种从神来的弟兄啊，有公义的人，他才能做牧者。女人上七个也没有用处，我告诉你，因为神造人是有秩序的。十八节，他们来到他父亲刘儿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的这么快呢？”这里说啊，他的父亲啊，首次提到名字叫什么？刘儿，后来叫叶特罗。刘儿啊，就是神的朋友的意思。然后这个人实际上他是属神的，啊，而且呢，这个米甸祭司的名字呢，被永远记在圣经当中。他是神的朋友，他是摩西的朋友，更是上帝的朋友，因为他接纳了上帝的仆人。他说，原文说：“你们为什么回来的时间加快了？”啊。十九节，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门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为我们打水印了一群羊。注意哈，他说一个埃及人，这一说强调的是拯救我们脱离那些牧羊人的手，说甚至还为我们吸取，原文就是打水，两个打水和这个，为什么说有的版本翻译成努力的打水，其实就是强调他为我们打打打，就是不停的在那打水，然后给我们羊群喝。注意哈，首先呢，我们知道那些坏人哈，长期欺负这些米甸女子和她的羊群，然后这个米甸祭司和她女儿毫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能看一下哈，首先这位摩西为什么最后能做牧者？实际上，上帝很早就塑造这个人，有公义。首先呢，他拯救刘儿的女儿们和他的羊群脱离恶人之手，而且还极力的尽力的打水给羊群。这是一个男性的弟兄，有行公义的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有爱羊群的心。你在这能看到摩西，最起码第一，他有一种公义，讨厌不公的事情；另外一个是什么？他爱羊群，即使这个羊群还和他没有关系，即使还就是说这些羊群以后交给他牧养。他在见到的时候，他就给这羊群不断的喂水，就证明他爱羊群。所以说，一个牧者，第一，他必须公义；第二个，他要对羊群有爱，缺一不可。啊，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米甸人刘儿的女儿，第一次见摩西的时候呢，除了讲到他的公义，讲到他的这个对羊群的爱心之外，但是呢，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啊。他们当然对他本身不是不太好的，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埃及人，摩西是希伯来人，但在埃及呢受过熏陶，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所以说，当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为人处事不可避免的带着埃及的样式。所以说，神啊，要让这个曾经的法老女儿之子在旷野磨尽他一切的埃及样式。让他成为一个埃及人所厌恶的牧羊人，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句实话，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他给人的感觉应该是之后四十年摩西的感觉，而不是此时这个摩西的感觉。一个神的仆人呢，不应该给人感觉说话为人很有智慧。以前有人说我，哎，说你这个人也太年轻，不成熟，说话不稳重，在世界上没有功名，啊，也不会为人处事，说话也不温柔，啊，你不适合这么早安临牧师，你应该再多几年，等你为人处事成熟之后，我告诉他，我永远不想成为他们眼中的成熟，因为最后就从牧师变成埃及人。一个牧师啊，他应该好好的在旷野的四十年。学做牧师的时候，把那埃及那臭味洗干净，啊，别让人看到你这么能。别动不动就跟人聊天，别动不动让人觉得，哎，这人好有魅力啊，哎，这人哎，我是这么有学问的，这些都非常的不好。而说实在的， 如果一个牧师过多的展示了所谓的个人魅力，可能会让别人爱上他，啊，最后就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说，尤其是一个牧师，你要把你这种埃及的臭铜臭味给洗干净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个埃及牧师，啊，你的教会也带着埃及味儿。二十节，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请他来吃饭，注意哈，原文的口气非常重的。他就对他女儿们说：“他在哪里？你们为什么就这样抛弃这个男人？”你看刘尔明显是责备他女儿，说：“你们受了别人的帮助，接受了摩西的拯救，你竟然对他不管不问，你就让他大半夜的坐在那个井那儿，啊？”后边注意啊，是命令说：“你们必须把那个人邀请来到我家吃饼。”命令的口气哈，这个父亲还是挺公义的。啊，二十一节，摩西甘心与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西帕拉给摩西为妻。原文是摩西就接受他的邀请，心甘情愿接受邀请，与那人居住。他就将自己的女儿西帕拉给了摩西。西帕拉的原文是鸟的意思。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摩西的岳父会得到永生。因为王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啊！将来耶稣问摩西，问这个刘尔，然后刘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上帝会说：“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和刘尔的关系呢，也可以预表基督跟被拯救的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得到上帝的拯救，蒙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就把基督邀请来，进入他的家，进入他的教会。这个刘尔呢，不仅给摩西食物吃，给他地方住，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所以说，这个人不仅得到永生，他在世界上上帝给他祝福的，你看《诗记》一章十六节，《诗记》四章十七节，《诗记》四章十八节，他的后代蒙了神的祝福。到后来，上帝命扫罗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摩西的后代让他离开，免得一同灭亡。所以说，他的后代蒙福，被最后永远住在以色列当中。而且你看《诗记》四章有一个那个将军希拉最后逃走的时候，那个基尼人西柏之妻雅以，就是拿锥子把他钉死的那个女的，也是摩西的后裔，不是摩西岳父的后裔啊。而且呢，我们看这个妻子，这个妻子后来呢，不单成为摩西的妻子，她成为在关键时刻帮助摩西的人。因为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摩西在路上呢，耶和华预言他要杀他。这个西帕拉呢，就有属灵的看见，赶快拿火石割下给他儿子行割礼，丢在摩西脚前，然后上帝才放了摩西。西帕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个妻子是属灵的，啊。后来呢，米利亚和亚伦因为他是古时女的这个事诽谤他是不对的。这个女子虽然是米甸人，但她骨子里边是上帝所爱的，是真以色列人。是上帝给摩西预备的属灵的童工。二十二节，西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意思就是我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说然后我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葛顺。葛顺啊，就是异族人，自根就是被驱逐出去的，他不是逃亡了吗？所以他说呢，我成为寄居的，在外邦的这个地界。在这里你会发现，上帝能感受到他的列祖的那种生活。创世记四十七章，当雅各被带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又苦又短，一百三十岁。”我们今天呢，也是在世寄居的。一个牧师也应该明白自己是在世寄居的，当然他的会众也该明白。二十三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说之后过了很久的日子，那个埃及王才死。 那个折磨以色列人，苦待以色列人，把以色列男人扔到河里的那个埃及王，很久才死。然后说以色列，然后即使在他死了之后呢，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啊，以色列人仍然是痛苦哀嚎，因为接续这个埃及王那个新王，就是后来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王，我们看到他比他父亲更残忍，他对以色列人更残忍。这时候以色列人受不了了，说他们希望摆脱这种苦难，然后他们的呼求到达神那里。首先我们要知道哈，以色列人之后的苦难很久，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罪嘛。你把摩西卖了，上帝派个拯救者，你把他卖了，那就好，再继续受苦吧。最后在埃及更苦啊，比那之前日子还苦，最后苦的受不了了，然后向上帝挣扎。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五章，那后来那个王不比他爹好在哪里 就因为说了一句要聚会，所以说草也不给你，自己剪草，专照授教，教不上去揍。所以说你会发现苦难比之前说的那个命苦还重，但是呢也是因为自己的罪，你把神的仆人卖了嘛这时候彻底受不了了，向天上神哀求。所以说你看你看这个事情哈，法老死了，以色列人继续受苦，然后之前以色列人婴孩被杀，实际上摩西的人生也是来预表基督的。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然后希律王又除掉那个孩子，后来的时候呢，那个要杀婴孩，那个把两岁以内都杀了那个希律王，他死了，死了之后呢，然后耶稣回去。所以说摩西的经历是来预表基督的二十四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呻吟就痛苦的呻吟，就纪念他的约，就是与亚伯拉罕、以撒，注意哈，和雅各，重点是雅各。所以说我们看第二十四节，跟圣经其他的时代一样，每当以色列人因为仇敌的压迫痛苦的呼求神的时候，你看后边出来后边那个士师记都有，包括列王记，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然后预备施行拯救。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说神看过以色列的后裔，神知道，原文是神知道，神知道他们这些苦。我们注意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出埃及记二章重点强调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重点是谁重点是雅各。提到列祖落脚点是雅各。创世纪49章26节，雅各说你父亲的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谈到列祖的时候，重点是谁雅各。因为整个属天的种族最终是以雅各的名字来命名的，以色列人。今天圣经称真正信基督的人为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因信被接在亚伯拉罕的枝子上，因信成为真以色列人。保罗也说了，肉身做以色列人的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唯有属灵上做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说如果想被神看顾，如果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想被神看顾，必须你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承受才能承受神与列祖所立的约。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这个25节，出埃及记里边2章23到25，还有3章6到9节，还有6章5节，出埃及记不止一次的强调，即使在这种苦难和绝望当中，神仍然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他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并且以色列人的苦难都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教会是真正属于神的，即使在患难当中，即使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仇敌压迫我们的时代呢，神不会忘记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靠着主忍耐到底，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神在那时候如何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他照样带领我们出埃及出世界。神会消灭一切我们在出埃及的道路上的那些障碍，只要我们真正的信他，忍耐等候他。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起祷告。 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天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愿今天你所借你仆人所传讲的信息能刻到我们心里，让我们一生一世懂得敬畏你，一生一世仰望你的拯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